生产线时间 VS 自然的创造性时间，理性心 VS 艺术心。1980年8月6日星期三晚上8:48，晚安，晚安赛斯。现在一如往常的，我们将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开始。你和鲁伯在你们最近一连串的共同活动里，包括你们的梦等等，以及鲁伯和你自己的笔记，全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你们在处理对你们个人而言是重要且也有一个广大的多的冲击性议题，自然人 Natural Person 的确就是神奇人 Magical Person。 而对这种活动，你俩在某程度上最近都有了一些实力，你们在过去及现在一直在试着教自己一些事，可是要解明这些需要相当的时间，但你们的行为和经验当然都是你们信念的结果。架构二一直是个颇为迷人但主要是个假设性的架构，因为以你们的说法，你俩都没能真的想出任何利用它的办法。这并不是说它没在运作，只不过你们并没有得到你们想要的那种回馈。当你俩都专注地投入在你们刚刚结束的方案里时，相对地说，你们也让自己许多的内在经验不知不觉地溜走了。不过你们两人一同运作，随即想到了一个点子，一个重要的点子，允许你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诠释架构二的资料。你们有了即刻的回馈，在你俩之间的一个创造性的互动，这包括了你们的梦以及那照相机等等。很显然的，你俩都为你们仿佛感知到资讯，你们甚至并没察觉到你们拥有的资讯，并且对之采取行动的神奇的轻易性所震撼。在有些你还没看过的鲁伯的笔记里，对这种活动有进一步的重要洞见。事实上，重点在接受一种不同的整体取向，的确并非任何次要的附属物的取向，却是人性的一个基本部分的重要性。如你自己及鲁伯的笔记所声明的，鲁伯的要更清楚些，这涉及了你所知的自己与时间的一个全然不同的关系。在此，从鲁伯的照相机经验和你自己最近的梦，你可以看到一些关联性，对于时间的一些重要误解是鲁伯的许多难题的大半原因，并且也是你自己问题的原因。虽然所占的比例较少，所有这些涉及了以一种较自然也因而神奇的与实相打交道的方式，在你们的经验里以及在任何动物的经验里，无疑的有一种自然的物理时间。这涉及了季节的节奏、日夜及潮汐等等。就那种物理时间而言，那是在地球的生物学上所涉及到的，并没有基本的文化时间， 也就是说，对这个自然的节奏，你们很文明地加上了时钟、片刻与时辰等等的概念，而且你们还将它凌驾在自然的节奏之上。9:05，整体而言，对于集中精神在偏见、琐事、生产线、准时赴约等等的文明，这样一种文化时间很合适，与你们所了解的工业化社会很合适。可是任何一个艺术创造者所涉及的时间，却是追随着大地自己的时间。创作者的时间来自季节与潮汐。纵使如此，在你们的社会里，你们却非常努力地去将创作者的时间配合我所谓的生产线时间 Assembly Line Time。 如果你是一个作家或画家，那么你就好像必须去制作这么多幅画，写那么多的书，或不论什么，就好像比如说一个汽车工人必须装配多少个汽车底盘一样。尤其是如果你想以你的画来谋生的话，你便落入了认为每分钟都是宝贵的心态。你的意思是，每分钟都必须是有生产价值的。但是不论你用每个片刻来做什么，事实上，这每个片刻本身都必然是有价值的。由于许多我们曾讨论过的理由，在文化上，鲁伯觉得每个片刻都必须奉献给工作，你到某个程度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但我说过，艺术性的创作是随着季节等等的时间运作的，以一种自然的时间，但这自然的时间与你所以为的非常不同，它远较丰富，并且它会视自己的情况而向内、向外、向后及向前。当你在做梦时，你是你自然而神奇的自己，你运用了你所谓的理性心所体验的时间范畴之外的资料。创造力就是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的，它出现在顺序时间之内，但它主要的工作却全然是在顺序时间以外做的。当你完成了你的计划，有好几天，你觉得很悲伤，但你发现了自己的这种情绪，而将自己很漂亮地转了过来。在那方面，你很有理由感到自豪。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鲁伯身上。虽然在程度上带着一些个人的差异，但理由是一样的。当你俩都在进行那些计划时，你们的文化时间被用在你们觉得可被接受的一种方式上。创作时间与文化时间到某个程度汇合在一起，因此你们可以每天看见创造力之产品的即刻证据由打字机里出来，就好比任何产品由一条生产线制造出来一样。你们在运用时间，如你们的文化训练所教你们去做的那样。你要休息一下吗？不要。9:25，当作品完成了，尤其是就鲁伯而言，他仍然有时间应该如此运用， 以及创造力必须被导向，并且训练去落入恰当的时间空档这样的文化信念。可是在某个程度而言，它却是在试图用一种生产线的时间来制作你们的创造性产品。当你们在打稿件以及从事很多身体上的劳力时，这可能行得通，但整体而言，你们是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在用时间，尤其是对任何创作艺术家而言。再次的，鲁伯尤其会犯这个毛病，虽然就此而言你也不例外。赛斯带着一些幽默地说，停顿，在这儿我要给你们很多资料，因为让你们了解与石像打交道的不同方式，以及那些方式又如何创造了你们所体验到的世界，是很重要的。你们两人都还没真的准备好彻底的改变你们的意向，但你们正在接近那个门槛。如鲁伯的笔记也提到过的，神奇之道意味着你们实际的改变了你们处理问题、达成目标及赚取财富的方法，你们改变到自然人的方法上去，这样他们就真的是你们个人经验的一部分了。他们不是玄秘的方法，但你们必须相信他们是自然的方法。人们本来就该用他们来处理问题及面对挑战。我会用方法这个字，因为这样你们才了解，但实际上我们在说的是一种生活之道，一种神奇或自然的生活之道，那是动物在宇宙里自然的本能行为之人类版本。那种方式的确与你们被教导而学得的方法直接抵触，你们曾以种种不同的程度执着于那些方法，因为无论如何，全世界仿佛都是那样办的，他们是处理事件的共同方法。不过我要再说一次，以过去几天你们的经验，你俩不都对工作，真正的工作，能被完成的神奇轻松，感知到在时空之外的事件等等感到讶异吗？所有那些都可以转移到你们生活的其他领域去，尤其在鲁伯身体方面的困难上。我很了解这是你们共同关心的事，而我知道你们上这些课就是想要明确的答案，我也总是尽我所能的给你们了。但很显然的，似乎想得到明确答案的最好方法就是去问明确的问题，而理性心首先就会想出像一张问题清单那样的东西。所以就此而言，鲁伯在这样一节课前的反应是自然的，并且也很神奇，因为他知道，不论他曾被教过什么，他都必须在意识的某个层面到某程度忘记那些问题，以及伴随着他们的心情，以便在意识的另一个层面创造出适当的气氛，容许答案到来的那种气氛，纵使也许以不同在理性心所预期的方式，在你俩共同同意 并且我希望也在你俩共同的热忱之下，我们将有几节课要讨论和实相打交道的神奇之道，尤其是针对你们的个人生活，为的是要创造那种气氛，可以在其中体验到答案的气氛。9:39，试图将了不起的创造冲力符合生产线时间，本身就一定会导致冲突、不满及挫败。如果我们心里首先记住适当的创造与神奇的取向，那么其他的事情都会各就各位。你不会对创造性的自己说，现在是7:30，大家都在生产线上了，我也已坐在桌子旁，生产吧。生产线时间并不真的真实时间，只不过将时间视为可以被用在确定的预设目标上。在那种状况下，享受时间变成了一个弱点或一项罪行，而你俩在某程度上都会如此看待时间。就具有极大天赋的创作者而言，如你们的情形，不论你们做什么，那个自然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强烈的憎恶放在他的经验上的任何基本上无意义的限制。举例来说，他知道如何享受每一天，如何从每一个接触搜集创造性的洞见，如何经由做家事或其他的活动来丰富自己的具体生活。他不喜欢被告以他必须在不合理的限制下如此这般的做事。自然人绝不是非理性的，他将所有的经验集合在一起并转化之。你们会有这么多的问题，都是由应用错误的取向到你们的生活及活动上所引起的。我说错误并不意味着道德判断，而是指应用一种方法在那无法以这样一种方式适当的表达的追求上。作为一个社会，生产线时间以及伴随着它的信念给过你们许多利益，但你们不该忘记那整个的架构最先被设定为的是缩减冲动、创造性思维或任何其他的活动，那会导向除了不用大脑的重复性连贯动作之外的任何事。热切的，换言之，那整个的架构本来就是要给你们一个标准化的大量生产的实相版本，它没有一个观念能合理的应用在创造性的努力。带给你们创造性成就的取向是位在相反的方向。创造力本身有它自己固有的纪律，举例来说，那种纪律是在一个梦里能翻遍未来日子，以找到为了要做某一个声明所需的精确资料的纪律。所有这些资料都适用于鲁伯的状况，而对他的了解能创造出那种风气，在其中会出现有益的结果。你要休息一下吗？好的，那待会儿我们再继续。9:53， 到十点五分。当鲁伯写完了他的著作《真的神》时，他发现他手上有那么多他应该去利用的时间，他也再度觉察到他实质上的局限，似乎除了工作之外，他没什么可做的。因此他采取了理性的方式，就是欲解决问题，你就要去担心他。同时，自然人真的露面了。鲁伯顺随着他的冲动，替你解梦。所有那一切将你俩导入新的创作活动。但你明白吗？那并不是工作，他所需做的是真正的放松，而非证明他能或应该或必须立即开始另一本书。真正的创造力来自享受这些片刻，这些片刻随之完成他们自己，而创作过程的一部分的确是放松的艺术，放下，因为那会启动神奇的活动，而那是鲁伯必须学会的。再说一次，关于神奇之道，我将有许多话要说，并且我真的认为这词汇将更帮助你们每个人将架构二带入你们的经验。至于就鲁伯的现况而言，他不该，好比说，一星期都只穿同一件牛仔裤，却该替换着穿。当然，两三件长裤就可以替换多次。就气候而言，以及对一个行动如此受限的人而言，他的内衣是很差的一种，他也该更多变换他的睡衣。当他谈到一项活动时，你建议他再想一次会是很棒的建议，那会使他觉悟到他的活动已变得有多受限了。而再次的遵循着理性所开的处方，他会为之担忧不已，然后他会将自己的现况与理想中所渴望的状况相比，所有那些做法更令他情绪低落，并且更加强了他对暑热、椅子的压力等等的敏感。我要你们了解，我们真的是在与两种全然不同的处世之道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打交道。在此，我们将称之为理性的方法及神奇的方法。理性之道在某些状况相当有效，比如说物品的大量生产，或某种科学的测度上。但就人们对理性之道的了解和利用上，总的来说，理性并不该用在对人生的整体处理上及解决主观的问题上，而运用在客观的测度或计算上。理性方法尤其无法用在任何艺术上。或许下面这句话是句陈年老话，但尺的测度与心的测度绝对无关，而它们永远不能用来表达最微小的细胞自动做出的无法计算的测度。单单是目前所用到的理性心智本身，目前它是个相当人工化的建构，一个变得地位显著的作用，永远无法了解你为了做出勃兰纳梦所采取的梦的度量。 10:24，鲁伯维持住一个强大的理性处理方法，以确保他会管制住他的灵异活动。因为很讽刺的，在你们的社会里，这似乎是唯一合乎理性的方式。那么你们的问题没被解决，当然大半是由于你们采取了错误的方式，而那是由于你们两人都还没被说服，你们仍然紧抓着那些养成的信念。就那方面来说，鲁伯比你受的苦更大。当然，老的信念以及理性之道在各个方面都被增强，因此他的确极有力量。如果你利用神奇之道，并且容许自己以那方式运作的话，它的力量会更大，因为它具有你们基本的自然取向的力量。理性之道才是附加于其上的东西。我想你俩都已准备好了解那一点。在这节里的资料，正是那真能让鲁伯脱出目前困境的资料，但我们下一节再继续讨论。以前我曾给过你们一些这种资料，正如不久的将来我会给你们的。不过回头看你们自己进来的经验，这资料现在会更有意义，并且别具重要意义。因此这一回你们真的可以好好善用它，而且我也会尽量说得更明确一些。对于你们进来的梦或它的暗示，我也会回答你们任何的问题，再回来与你们一起，令我很欢喜。好了，今天口授结束，祝你俩有一个很好而神奇的晚上。赛斯，谢谢你。10:30。注释一，真在出神状态或离体状态时，为一个叫赛斯的能量人格元素讲话。由于赛斯是用真的大我或全我的男性取向名字鲁伯称呼真，因此赛斯也称他为他或他的。注释二，说真的，在赛斯3年前首次描写架构一和架构二时，我们所感觉到的热忱之后，真和我并没有持续有恒的那么努力去尝试，由那整个观念中汲取我们认为我们所意想得到的结果。在群体事件中，赛斯常常讲到架构一和二，由那本书里1977年10月8日真讲的第814节，我写了以下的开场白。然后在1977年9月17日晚上的一节个人课里，赛斯带来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观念，叫做架构一和架构二。真和我是如此的被这个提案实际而深远的含义所打动，以至于我们共同努力去把它用在日常生活里。简单的说，赛斯主张架构二或内在实相包含了那个创造源头，我们由它形成所有的事件，而借由注意力的适当聚焦，我们能由那个广大的主观媒介汲取为了在架构一 或物质实相里过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生活之一切需要。赛斯在为群体事件所上的1978年3月8日第826节里说，因此任何事件都有一种看不见的厚度，一个多次元的基础。你们的天空充满了微风、气流、云彩、阳光、尘埃等等，苍穹覆盖在整个行星上。架构二无形的苍穹会有无数的模式，与云彩一样的变化，它们混合并融合起来，以形成你们心里的气候。思想由我们暂且明知为电磁属性的东西。以那种说法，你们的思想与别人的思想在架构二里混合与配合，创造出那集体模式，它形成在世界事件背后的整体心理基础。然而再说一次，架构二并不是中立的，它自动的倾向于善的或建设性的发展，它是一个生长的媒介。建设性的或积极的情感或思想比消极的要较容易被具体化，因为它们与架构二的特性一致。注释三，赛斯在9点15分之后的那一节，真在8月11日的一刻，描写了照相机的插曲。注释四，我刚刚打完了真赛斯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的原稿，而真才刚完成他自己的真的神。注释五，在8月11日的那堂课里，见我对伯兰纳梦的描写，针对他的诠释及赛斯谈他的资料。